亲爱的巴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是你自己的恩把我们要改造改变成为有你样式的人，就求主你自己今天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真知道我们所行所思所想都要在你的话语的里面来受教导。求主你自己今天与我们众人同在，谢谢恩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知道在那个以弗所书哈，从第四章开始就进入了行道的部分，也就是我们的讲到有关我们的行事为人。那保罗他教导我们哈，行事为人呢，在第四章他说要与所蒙的恩召来相称。那我们就知道说前面的三章是讲到那个恩召，后面的三章呢就讲到恩召相称的行事为人。那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除了跟普通人都有的一般的生活呢，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在哪里呢，就是我们有教会的生活，那我们有与神在我们当中的一个生活。那教会的生活是我们在其他场合能有的那个表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源。你知道我们在外面的表现实际上是因为我们内心好，我们内心有所改变才表现出来的。所以呢，我们在外面如果有新人的表现，有你知道我们上次有讲到说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哈，有那个新人的表现是因为我们基督徒在教会的里面接受上帝的教导，然后呢里面有心思意念的一个改变哈，心思意念的改变。那我们的外面就是说里面你有更新，外面的表现才会不一样。那我们上次讲到呢，特别讲到是教会生活，在教会生活方面的这一部分的建造，比方说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知道说借着弟兄姐妹在一起用恩赐来彼此建造，然后我们也讲到说在教会的里面我们接受真理的教导，然后里面更新。好，那个这个是就是讲到说要脱去旧人换上新人，那个这个最重要的其实是我们心智，就是要刚刚陈长老讲的要有温柔，你要改变一定要有里面愿意接受的心哈，这个就是其实就是自由意志的一个选择。那从下面哈，我们今天要讲的呢其实内容蛮多，要从四章二十五节一直要讲到六章的九节，这是我们今天的内容。那今天呢其实我们就是要讲到说基督徒在生活方面的建造。那我们知道说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呢，我们应该有一些的什么样的表现哈，我们接着在生活的里面与人交往的里面，那我们呢会显出，我常常说哈，我们会显出我们老我的本相。你知道刚刚也讲到我们每个人哈都带着自己的什么那个本性哈，我们自己的很多的那个不完全。那我们不是说一信主啊马上就完全改变，我们都知道我们不是这样子的哈。那我们就要借着与人的交往就显明我里面这个是不合神心意的，这个也是不合神心的，就借着认罪悔改在神的面前一点一点被改变。所以呢其实我今天和刚刚唱的那个诗歌就是说要洁净我们的里面，外面就有所表现。那这个过程呢其实是很长的，就像我上次那个诗歌所唱的成圣呢需要什么功夫， take time to be holy 哈，要很长的时间，没有一个人说我今天就被建造好了。其实如果我们今天就被建造好了，除非上帝还要留我们在这个地上，否则他就可以把你提走了哈。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还在建造的过程的里面。我们来看25章25到28节呢，这里讲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行事为人不要给魔鬼留地步。那给魔鬼留地步第一件事情就讲到说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呢要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所以呢在这件事情上哈，第一就是谎言，你知道谎言来自魔鬼。我们看一下一节的圣经，他这里这样讲， 他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这就讲了说魔鬼跟那个是那个来源，是那个谎言的来源是出于魔鬼，谎言的来源出于魔鬼。你知道哈，那个如果你察觉自己常常有说谎的一个毛病哈，常常有这个说谎的一个毛病，你自己就要认罪悔改，你要在神的面前认罪，求神把你从这个谎言的这个里面拯救出来。你知道，我不知道大家哈，我自己是知道，刚刚信主的时候就发现，哎，这件事情本来不是这样，你怎么讲成那样呢？那这样呢，有的时候我就会向弟兄姐妹去认罪，有的时候在神的面前认罪，神就把你慢慢的从这个里面要拯救出来哈。然后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讲到说怎么样呢？生气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你知道生气哈，有的时候你自己，我觉得不可能没有人不生气的，对不对？有人从来不生气的吗？我想是很难哈。但是呢，却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可以做的，就是生气不要让那个气啊一直留在那里，然后造成我们有气我就要来报复啊，就要来犯罪哈。其实这件事情呢，在圣经里边哈，讲到该隐呢，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那他，所以呢，他就说你不要像该隐那样。那该隐就是这样，他生气到最后把那个弟弟都杀掉了哈。他就是那个最后刚开始上帝还跟他讲话说你不要这样子，然后呢他自己怎么样不听上帝的话，结果呢就怎么样，就属于那恶者，就是完全被魔鬼掌控，那他就属于那二者，杀了他的兄弟，所以就被魔鬼怎么样，给魔鬼留了一个地步，生气哈，然后去犯罪。那在，所以你知道哈，那个给魔鬼留地步啊，就是你给他一个 foothold， 他给了他一个立足点，然后他就在人的生命里边不断的来扩大他那个毁灭的力量，所以以至于这个人完全被魔鬼掌控，就进入毁灭的里面。然后第三件事情就是偷窃哈。偷窃，我们知道说神在十诫里边明文规定是不可以偷窃的哈。那你知道从保罗后面讲的说要亲手做正经事哈，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从这件事情来看呢，可能是有一些人呢怎么样，游手好闲，以致有缺乏才去偷窃。所以游手好闲呢，有的时候也是给魔鬼留地步的一个方面。那我们基督徒呢，你就看见说要谨慎自己的言，就是比方说说谎、行哈、偷窃，然后我们的脾气哈、都要很谨慎，以致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你给他留了地步，他在你的生命的里面就有个 foothold， 就有个立足点，然后呢，以致被他毁灭哈。这件事情我们真的是要非常的小心注意。我们从29到32节哈，你看我给大家的讲义就看见，29到32节就讲到说，我们不要有一些的事情来让圣灵担忧。你知道我们自从一信主，圣灵就已经住在我们的心里边。那他这里讲说，那我们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所以有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心里做一个印记，我们将来得赎就是看我们里面有没有圣灵这个印记哈。那在我们今生自从信主以后，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一生的里面，圣灵也帮助我们。那当我们讲一些污秽的话，这个污秽哈，因为待会呢在5章的第3节也讲的说污秽哈，那些那个一切的污秽贪婪，那个的污秽呢是有一点不一样。这个污秽呢是用的英文字，我去看了一下，是用 unwholesome 的意思就是说没有益处的话，没有益处的话。这个污秽呢倒不是讲到那个，他这里就想说一些没有益于你的身心灵的话，那就不要去讲。那这个其实是真的基督徒，你的言语啊一定要谨慎。就像我昨天在我们 在我们那个主日学老师的一个 meeting 上，我一讲一句话，我就知道说这句话不对。那我自己心里边是有那个圣灵在里面有提醒哈，我当时我就知道说这个话不对，其实是引起圣灵在你里面的一个提醒，他在里面有担忧哈，所以这个话。凡是没有意义的话都不要去讲哈。那要讲的呢是要说造就人的话，如果这句话让弟兄姐妹得到鼓励，让弟兄姐妹得到造就，这个话可以讲哈。如果对弟兄姐妹有伤害啊，有那个没有益处，真的废话哈就少说。那另外一个事情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心里边有苦毒，那你看说一切的苦毒、怨恨、恼恨、愤怒、嚷闹、毁谤、恶毒要从中间除掉。你知道哈，这一切苦毒是里面心里边有苦毒，外面呢就有恼恨、愤怒、嚷闹、毁谤这些的表现哈，表现出来。所以最重要是里面的那个苦毒才表现出外面的这些行为，你知道吗？当我们心里有苦毒的时候，圣灵会为我们担忧，圣灵为我们担忧。那我们哈就要记得要到神的面前去对付。如果我们发现哈不敢，不管跟谁，就是说。弟兄，我们跟人的交往的里面，不管是夫妻也好，孩子也好，还有我们周围的同事啊、朋友啊、弟兄姐妹也好，如果我对这个人，哎，讲起话来就是很恼怒，很有愤怒，或者说你就开始要来指责他什么的时候，你要想哈，你在里面是不是对这个人有一些苦毒在你的里面哈？那对这个人有一些的怨恨，也许是这个人以前得罪过我。以前得罪过我，伤害了我，冤枉了我，所以呢我对这个人呢就有苦毒。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不 realize 到，特别是在夫妻的里面哈，或者甚至在你跟长辈啊、父母啊、公婆啊之间呢、啊、你都知道说，哎，这个为什么跟他讲话就用这种语气，就是很反感他那种样子哈，其实是有苦毒在里面，你要去对付哈，要去对付。那保罗在32章就讲到说，那个医治苦毒的良方就是什么？饶恕哈，那要用恩慈来相待，存怜悯的心。在我的经验里边哈，因为我信主十几年，所以慢慢的知道自己里面有些什么东西，你要怎么样来对付。在我经验的里面呢，首先你要知道自己里面有苦毒，哪件事情上你受了伤害。你知道夫妻之间哈，常常比方说连谈恋爱的时候的事情都在提，那你那个先生还说你怎么这么好的记性。其实哈，你要记得那个是那件事情上你得罪了太太，或者说太太得罪了先生，你就要在这件事情上来对付。好，来对付。怎么样对付呢？你先愿意立志说我愿饶恕，先要立志，不是说我一立志饶恕那个苦毒就没有了，不是。那然后我立志说我愿意饶恕，然后求圣灵来医治那个伤害。你知道哈，圣经告诉我们呢，圣灵就是什么？圣膏油，它可以医治我们内心的创伤。你知道我们的身体哈受了伤，我们要擦一点膏油抹一抹，然后呢这个伤口呢就痊愈。我们心灵的创伤需要圣灵和圣膏油来医治。如果不求上帝的帮助，不求圣灵的帮助，真的很难脱离苦毒。那就一辈子都还记得谈恋爱那件事情哈，真的常常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里面看见里面有一些什么的积怨在里面，求上帝来对付哈，来医治。那这个事情是要记得。然后下面呢，从5章第1到第几节，我看哈，也到第七节呢，其实就保罗劝我们一件事情。大家看哈，如果你看我的讲义，你就知道前面的呢，一二呢是讲到说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那下面的三个方面哈，保罗就讲到你要怎么样要呢？就是要行事为人呢，像蒙神慈，漏了一个字哈，蒙神慈爱的儿女，要像蒙神慈爱的儿女。那这个蒙神慈爱的儿女的表现应该是怎么样的呢？第一个就是效法上帝，效法上帝。你知道那个在 上帝有许多的美德，我们基督徒哈，其实就是要来学习上帝的美德，然后呢，你才能够彰显上帝的美德。你看那个彼得怎么讲？二章九节，他说：“唯有你们，就是我们这一群人，是被拣选的，是有君尊的，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我们第一个是宣扬那个美德，宣扬那个美德。我们怎么样宣扬呢？其实不仅仅是靠我们的口头，还要怎么样？我们实际的一个生活行为来宣扬，让人看见你的表现，就知道说这个美德不是你有的。就像我们说，那刚刚陈章章讲的那个温柔啊，不是我们本来有的，那是上帝的品格。耶稣怎么讲？他说我是柔和谦卑，那个柔和其实就是温柔。所以要来宣扬上帝的美德，其实就是要来活出上帝的美德。然后彼得在另外一节经文也是这样告诉我们说，他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基督徒哈，你慢慢的要跟上帝的性情，要学向上帝，向上帝的那个美德和性情有份。那他在这里就讲到说，要怎么样的像一个蒙神慈爱的儿女呢？要凭爱心行事，要像基督爱我们一样。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常常就是说你要以爱哈，要以爱心来行事。那这个爱呢，是完全的爱，是以基督的爱来爱人。你知道基督的爱是怎么样的爱？不求回报，然后呢，人家怎么样恨我，我还是要爱他。你知道吗？基督徒真的，就算你是这个人对我不好，我还是要爱他。这就是基督的爱，基督就是这样爱我们，他是为我们舍了自己，是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所以凡是基督徒所做的，你的爱哈，你不是想说显明在这个人身上，乃是怎么样？乃是说我借着爱你，我其实是把我这个爱是奉献给上帝。你不要求人的回报，如果你想说、哦、我爱这个人，我对这个人好一点，他应该对我好一点，那你就失望了，你就失望了。真的基督徒要小心，你做任何的事情，你有对人有一些的恩慈，有一些好哈，你都不要想到人的回报，你要想到这些是我奉献在上帝面前的，当作馨香的祭奉献给上帝，不求回报。其实这个呢，真的是能够赢回很多罪人。你知道那个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不是基督徒，那个就有很多的基督徒来关心我们，照顾我们。当我们觉得说哎呀这么好，我应该怎么样来报答他的时候，基督徒常常说什么？第一个话就是说你不要谢谢我，你谢谢上帝。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将来呢就你不一定要谢我，你将来坐在别人的身上。哎，这个就是基督徒，他不求你回报他，乃求你将来哈、来成为人的一个祝福。其实这就是馨香的祭献在神的面前。所以那个耶稣基督对基督徒的要求也是这样。他说你要，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基督也是这样讲，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要爱到什么程度呢？像我爱你们一样。基督爱我们就是不求回报，他就是要爱你，是罪人他也爱哈。那这就是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要求。你看见哈，神建造我们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说神的爱神的爱不仅显在我的身上，让我来享受神的爱，也叫我们原来我们这些本来没有爱的人也能够成为爱，我也能够成为爱来爱别人。这个是基督徒哈要被建造的一个目标，也成为爱来爱别人。那到下面哈三节到七节，要告诉我们一件真相，这是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放在心里边的。他这里第三节讲哈，他说至于淫乱、污秽、贪婪，在你们中间提都不要提。然后呢，他说第五节说哈，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污秽、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你知道哈， 当人没有被洁净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淫乱污秽有贪心的里面哈，与基督的国无份。那个份是什么呢？大家去可以去查一下英文哈，那个份就是讲到什么基业。将来在基督的里面你没有基业。你记得我们在讲以弗所书第一章的时候，就讲到说神在创世以前就为我们在就为我们预备什么天上各样属灵的那个福气，那个福气也就是说神给我们的荣耀的恩典是在创世以前就为我们预备的，就是要我们怎么样成为圣洁，要我们怎么样成为神的儿子，能够承受产业。如果我们蒙召还在这个淫乱污秽贪婪的里面，将来我们跟神预备给我们的那个基业是没有份的，是没有份的哈。大家把这件事情一定放在，他说哈，你们确实的知道，一定一定要知道这件事情，这个将来哈是无份于上帝的国，就是在基督的里面是没有那个产业的。他说第六节特别说，你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不要被欺骗。很多的人就说啊，你信主就得救，对，你得救，但是却以神的那个什么国度那个的那个基业无份啊，无份。其实我们知道上帝爱我们一点都没有错，一点都没有错，是蛮有恩慈的上帝。但是如果我们硬心，我们硬心这在这一生的里面不愿意啊成为温柔的人，不愿意成为愿意被改变的人的话，硬心不顺服的话，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也是公义的哈，他是烈火，他的愤怒，他说他的愤怒怎么样必临到那悖逆，悖逆就是不愿意顺服的 disobey 哈 disobey 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说 这些人你们不要跟他同伙。在下面八到第十四节就讲到行事为人当向光明的子女哈，当向光明。所以在下面呢都是讲到你要你知道哈，那个那个在保罗教导我们要在光明中行事，那在约翰一书也是这样子告诉我们。我们接下去看约翰一书，他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落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行，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那我们在光明中行，你就会看见说我到底怎么样的行为是光明中行呢，我到底怎么样做的一些行为是在光明中呢。圣经里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是行在光明中的，那个的行为是良善的，良善的就是好的，好 good好的，然后是公义的，公义的就是 right 啊，对的，然后呢是诚实的，不是虚谎的，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说是不是神所喜悦的，是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在我们你知道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是在黑暗的当中，其实是没得选择的，那个时候没有任何选择。那你知道黑暗的权势是在我们的里面，在哥罗西书保罗告诉我们哈，他说哥罗西书说哈，他救我们就是指到耶稣基督，他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那我们原来是在黑暗的里面，那个时候是没有什么 是没有选择的，这个权势在压制我们哈。那那个时候呢，如果我们行事是黑暗的话，那是不足为怪的。但是如今我们在主的里面是光明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是有选择的，我们还是会哈。如果你选择光明就是光明，如果你选择黑暗就还是在黑暗的里面。所以这个时候是我们基督徒有一个选择的权利哈。那那个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你这个那个我们应该行事为人是像光明的子女。如果是在黑暗中的行为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刚刚说在光明中的行为就是良善公义哈，还有是诚实，是主所喜悦。另外如果我们是在黑暗中行的话呢，也有一个也有一个就是怎么讲，就是讲起来你就知道你是在黑暗中。怎么样知道呢？就提起来你就觉得可耻， 就是这个事情不能讲，不能 public 讲，一讲你就脸上没有光，这就是在暧昧中行的事情。如果在光明中提出来，那个你知道这个是那个，所以你知道说哈，基督徒做事情哈，真的是因为圣灵在你的里面哈，圣灵在你的里面，你做了一件事情，如果是平安的，是喜乐的啊，圣灵不会放担忧在你里面的，你就知道这件事情是讨上帝喜悦的。反过来，如果你一提这件事情，很羞耻，你就在说这个事情是不能做的。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慢慢的要来分辨，什么事情我做了以后讨神喜悦，什么事情我做了或者我说了这个上帝担忧，上帝不喜悦，那就要在神的面前赶快认罪悔改，上帝就慢慢的来改变我们哈，来改变我们啊，求神来保守我们。第十四节说，所以说，其实没有主哈，那个字是加进去的，是保罗讲就后来就对那些昏睡的基督徒，就是行为没有改变的基督徒，有一些提醒，就是你这睡着的人呐、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所以在这里，保罗就对那个还在暧昧中行事为人的基督徒哈，有一个呼吁，就是赶快醒过来，从死人中复活。我们以前讲到那个以弗所书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讲到，原来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就是还没有，你本来是在死在罪恶过犯中的，那现在你成为基督徒了，还是死人吗？你成为基督徒了，就要怎么样？就要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就说你要醒过来，这个时候的说醒过来活过来，其实是什么？就是一个悔改的一个呼吁，赶快悔改，赶快来转向上帝哈，那基督就要来光照你。所以我常常说，你是这样子的哈，光从下面就照不到你，但是你一回转，你一转向上帝的光就光照你了哈。所以其实就是在那个一转念之间，你就是向上帝祷告，上帝啊，我愿意来顺服，你就顺服了，你知道吗？其实就是这样子，在神的面前，就是求上帝来让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来转回，来转回。下面哈，15到21节就讲到说，我们基督徒要在智慧中来行事。那智慧中行事呢，第一个就是要谨慎，谨慎。你知道我们怎么样谨慎？最重要哈，你看前面几个部分，最重要是什么？在话语上，我们要谨慎自己。话语，我觉得基督徒哈，真的是要谨守你自己的口，谨守这样。你知道前面讲到说谎言，然后前面讲到说什么污秽的言语，就是说没有意义的话语也不要讲。然后后面在第四节讲说淫词啊、妄语啊、戏笑的那些粗俗的话都不要讲。都不要讲哈，所以在话语上来要来谨守自己的口，然后呢所说的话呢就是要讲真话实话造就人的话，然后呢在这里讲说要什么，要说感谢神的话，说感谢，常常就是这样子哈，常常就是这样子来。然后呢来在第16节就是说要爱惜光阴，就是你要珍惜每一个机会，爱惜光阴，珍惜机会哈。现在的世代邪恶，你知道在我们真的是在现在的这个世界的里面哈，每一个机会你能够 approach 到人，你能够让他回转信主，真的是我们要把握的，要把握的。我不知道大家心里边急不急哈，我真的是看见这个外面的情形，有的时候你去看新闻，你就知道主来的日子实在是快了，所以把握机会，赶快哈要来。现在的时代是越来越邪恶了，赶快把握各种的机会，使人来转回。说不要做糊涂人哈，不要糊里糊涂的。然后呢，要被圣灵来充满，被圣灵来充满。在这里他讲到说，要被圣灵充满，赞美主，感谢父神。那这个呢，你就看见说，那个你知道基督徒哈，最后被建造就是要被建造成为什么？主的圣殿。主的圣殿是什么的地方？就是赞美神的地方，赞美神。所以我们基督徒哈，我们基督徒本来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殿，对不对？我们真的是你的行事为人还有说话，你都要成为一个敬拜的人， 敬拜的人，这个身体就成了主的圣殿，成了主的圣殿。所以你看见哈，你在那个，其实保罗写书哈很有次序，第一个是不要给魔鬼留地步，第二个是不要叫圣灵担忧，然后要怎么样，要怎么样，最后他讲到要怎么样，被圣灵来充满，来赞美主，这个人就完全被建造了。你看到这个人就成为了一个敬拜的人，当这个人成为一个敬拜的人的时候，诶，这个人嘿就被主真的是得着了，被主得到了。那这个其实是建造的一个目标，一个目标哈。那下面那个保罗还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要怎么样，要学习彼此顺服。大家知道哈，学习彼此顺服在哪里学的功课是最深的，在哪里，在家庭里。那下面大家都知道，家里边要学顺服实在是很难。所以保罗，所以我觉得哈，21节跟22节中间呢，其实我觉得把21节放在下面呢会比较好一点，就是20到21节哈中间有个那个，然后呢21节放在下面，我觉得会比较合适一点。他说要学习彼此顺服，彼此顺服其实在家里边最。真的是在家里边的一个学习，你知道哈，神不仅把每位基督徒放在教会里边来受教导、受训练，而且把我们放在日常生活的里面、公司里面哈，反正你的里面来跟人交往，不断的让我们省察我们里面的心思意念。哎，你发现这个不对，然后就求神来更新、来改变我们，而且把我们放在家庭生活里面，要来建造我们。你知道哈，有的人说啊、哎，家里边是最 relax。的地方，那你要知道在家庭的里面神要来建造我们属灵的品格，你知道吗，家庭是上帝为人预备的最有福也是最快乐的一个场所。那我们中国人常常说，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真的是懂，它叫天伦之乐，天伦和上帝赐予人的一个最快乐的地方。但是我们这些犯罪的人犯了罪的人，你知道常常不能够活出那个家庭的快乐，反而在夫妻之间、亲子之间也最容易放下伤害，最容易放下伤害，积存苦毒，以至于家庭很难和睦，甚至破裂哈，很破裂。我想这在神呢是一件非常痛心的事情。你知道神赐福给家，就是要让家庭成员每个人都能够享受天父要给人那个命定的天伦之乐哈，这是上帝给人的一个美意。但是我们人却把自己哈，因为个性偏行己路，却把自己陷入了一个痛苦的深渊。我们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你知道家庭的一个核心是夫妻，对吧？家庭的核心是夫妻。所以讲到基督徒家庭生活的时候，首先提出来他就讲到是妻子和丈夫。你看从22一直到33节都是在讲家庭，他首先是对妻子讲话，22到24节是讲的妻子。他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哇，你读那先生读到这段话开心了。我知道很多基督徒很多那个慕道的那个朋友啊，他还没信主，他就说这句话好，常常拿出来教训那些太太。那有的时候是太太是基督徒，他还不是的时候，更是把这个话拿出来哈。其实他没有看见两面哈，没有看见两面。那对，在这一段的时候是讲到妻子要顺服，而且是无条件的顺服，是什么样？是像教会顺服基督一样，这个是无条件的一个顺服。你这样说，你会讲到说，这个大概在现代的社会很难通行，是不是这样的？不是的，现代的社会是偏离的更远了。但是我们要知道，如果要家庭幸福，那这个还是不二的法宝哈，一定是要这个样子。你知道上帝的话是安定在天的，就是这样，我们受造的就是要按照上帝的这种话的标准来做，你才能够得到幸福哈。那你看那个上帝的话命令妻子要凡事顺服，那是不是哈？是不是我现在有个问题问，是不是丈夫的地位就高过妻子呢？地位高过妻子呢？ 我们说不是，因为圣经清楚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看一下那个我们原本受造的时候是怎么样子的。还下去，他这样讲哈，你知道刚刚我们受造，当初神造我们的时候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那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那个待会再读下一节哈。所以当初神造男女的时候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在神的眼里呢，那个地位是一样的，在神的眼里呢也是一样宝贵的。你知道我们蒙恩以后，我们也都是神的儿女，所以在地位上没有上下高低之分，那个宝贵，你跟你先生在神的面前也是一样的宝贵，但是却有一个职责的不一样，却有一个地位哈，次序的主从的不一样，不是地位，乃是次序哈，次序。那你看上帝说，那人不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怎么样？帮助他。在这里就是想说，太太、妻子是什么？帮助者的地位。那个丈夫呢？是主的那个主要的地位，就像刚刚讲到的那个 Billy Graham 牧师一样的哈，他的太太就是这样子帮助他，好，先生是在外面这样子，所以你看见，其实这就很美，你知道吗？这就很美。那个你知道，我们如果知道我们做太太的，你的那个受造哈，你这个天命啊，或者说那个命定，上帝的命定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清楚知道自己受造的目的呢，那顺服的心就会容易很多，就会容易很多。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那妻子是要凡事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所以呢，你要搞清楚一件事情哈，特别是做姐妹的，就算哈，我们的先生，我们的丈夫哈，在那个他有，你有千万个理由，做姐妹的哈，你有千万个理由觉得这个先生实在是不应该来顺服，但是你为着谁的缘故？你为着主的缘故，你还是要来顺服，因为这个权柄是上帝已经放在你家中了。这个权柄是上帝已经放在你的家中了，所以做妻子的就是要来顺服先生哈。你借着顺服先生，其实是顺服上帝的权柄，顺服主的权柄，也借着顺服他的权柄来借着你愿意顺服先生，来表明你愿意顺服上帝的权柄。那顺服哈，也并不是代表说妻子不能提建议，不是这个意思哈。你上帝说要你做他的帮助者，所以有些事情他没有想到，你想到了，你就要跟他讲。那有些事情呢，他没有看见，你看见了，你也跟他讲，这就是帮助者的意思。但是最后的 final decision 哈，最后的一个决定权是在他的手里，然后你要来顺服，你要来顺服哈。那圣经告诉我们说，那做妻子的顺服丈夫哈，是可以感化丈夫的。我们看一下彼得告诉我们怎么讲。彼得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所以妻子哈，真的是很重要哈，很重要的那个。所以如果是丈夫不信主的，做妻子的愿意来顺服哈，来顺服，为主的缘故来顺服先生，那先生也许就被他感化过来。这个例子很多，在我们教会里面真的不止一例两例哈。我知道在北区有几位的姐妹，她刚信主的时候啊，那个先生都还不，她刚结婚的时候先生都还没有信主，但是她就是这样子愿意来顺服，结果先生也信主哈。那我们知道丈夫其实不是完全人，他不是完全的，但是就是借着说太太愿意来顺服，来顺服上帝设在先生身上的这个权柄，那愿意来顺服主。反过来哈，做丈夫的，你知道自己不完全，你看见妻子愿意为着主的缘故来顺服自己的时候，你也要提醒自己，丈夫提醒自己，妻子顺服我是为了主的缘故，那也对自己有一个提醒，我也应该顺服主。因为圣经非常清楚告诉我们说，对，丈夫是妻子的头，但是基督是什么？男人的头。在哥林多前书11章3节讲得很清楚，丈夫是男人的头。所以你看见妻子愿意顺服你，你就给自己一个提醒，我应该顺服基督， 我应该顺服基督哈。所以妻子的角色就是顺服，从下面25到33节一直就讲到丈夫，丈夫有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什么呀？是什么？爱妻子啊，丈夫的责任是爱，而且要像基督爱教会那样的爱。那基督爱教会是什么？是我刚刚也讲，是舍己的爱，是不求回报的爱，是爱到一个地步愿意为他死的这个爱。哇，我们说常常说妻子你要顺服丈夫，丈夫有没有想说我为我妻子可以为他爱他爱到死吗？有没有？所以你要记住哈。所以在这里哈，我还有一点要提醒做弟兄的哈，你要知道怎么样爱妻子，你要知道怎样爱妻子。爱妻子第一个不是感情方面的，不是你的 emotion 方面的哈，乃是意志方面的。那这就是说，就是妻子不可爱，你还是要爱她。还是要爱他，这是上帝的一个命令。就是说你要像基督那样爱他，基督就是这样，人还是罪人的时候他就要爱他。那因为哈，爱哈真的不容易。你知道上那个在那个哥林多书里面哈，那个保罗告诉我们说，爱是什么？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要忍耐的哈，爱是要忍耐的。所以我们就算妻子不爱你，还不可爱，你还是要爱他。那这个爱才是你真的爱。另外一个方面，基督爱教会是舍己的爱，然而对教会也有一个绝对的要求，就是什么？教会一定要顺服基督，成为基督荣耀的一个彰显。那这个呢，也是没有的商量的，没有的商量的。基督爱教会，教会要绝对顺服基督，这也是没得商量的。你知道吗，弟兄，你应该怎么样爱你的妻子哈？那你不能凡事顺着妻子。我在这里讲这个话哈，我不知道太太妻子会不会很生气哈。不能够凡事顺着妻子，那妻子怎么样就怎么样。你知道说，基督爱教会不是顺着教会，乃是要求教会成为什么？荣耀的教会，毫无瑕疵的教会，来归给自己。所以先生哈，做弟兄的，特别是你是爱主的弟兄，你更是要强调这件事情。如果你是爱主的弟兄，你更不当顺着妻子，顺着灵命弱的妻子，由着他哈，由着他。真的，你有的时候看到很可惜，本来这个弟兄可以很有作为，但是就是因着那个太太的灵命跟不上，反而就把这个家庭的灵那个整个的那个服侍啊各方面就跟不上哈。弟兄你要记得，上帝在你身上有一个权柄，是你在这个家里是属灵的带头人，你不当顺服，你不应该顺服那个灵命弱的太太哈，乃是要来带领他。带领他来走在跟你一起走在这条路上哈。那因为上帝已经把你是这个家庭属灵的带头人的这样的一个权柄赏赐给你了。你知道将来这个家哈，上帝是要来问你的，那个你是那个头啊。你知道我们知道是谁先吃那个禁果，是夏娃嘛。结果上帝说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是指谁？是指亚当嘛。所以家里边属灵的带头人是先生哈，是先生。所以你也知道哈，我们不管男人女人，其实都是上帝造的。所以你不要说哇，上帝把一个这么难的责任放到我，你知道我的太太都不顺服我的了，把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责任放到我的身上。你知道哈，上帝不会把难担的担子给人的。你因为我们人是神造的，所以神知道男人女人的区别。如果你真有那个恩慈来爱你的太太的时候哈，通常姐妹是非常容易顺服的，你知道吗？姐妹是非常容易 give in 的。但是你这那个我这个是很有体会哈，慢慢待会我再跟你讲。那所以神不会让你担一个重担哈，反过来你要叫先生顺服，那就很难了。你叫先生要改变一个主意，要叫他 give in， 要叫他 give up， 哇，我告诉你，我们家有三个男人呢。我就知道说，你要叫他改变主意，那是就是很难。所以其实上帝哈，上帝说，妻子顺服先生，先生爱妻子，都是把不难的任务交给我们哈。 他知道他我因为我们是他造的。然后呢保罗还说你爱妻子要怎么样爱呢，第一个是要像基督爱教会一样，第二个呢就是怎么样要像爱身体一样，爱自己的身体一样爱妻子。怎么样人是怎么样带妻子呢，不带身体呢，他说是保养顾惜，就是 feed and careful， 就是喂养还有照顾哈。那喂养是指到身体各方面的需要，照顾呢其实我是想讲到可能是心灵里边的一个需要。所以你知道如果一个家庭里边哈，夫妻的关系是这样的一个按照这样的一个原则来生活的话，美不美啊？一定是每个人都可以在家里边哈，享受天伦之乐哈，享受天伦之乐。那一个家庭的核心关系是夫妻，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哈，为着这样的一个缘故呢，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我这个其实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蛮大的难处，因为我们说什么？我娶一个媳妇进家门，这个媳妇呢不是嫁给这个人，是嫁给夫家。所以你知道我们那个中国的那个中国以前有一个传道人讲，他说我们中国呢只有什么家族没有家庭。那现在是很大不一样哈，现在我们特别从中国搬到美国来了，那个是很大的不一样。在以前哈，在我们的那个家庭的里面哈，那个是有很多的那个很多的这种的不是夫妻二人的一个核心家庭，那个困难是蛮大的。当然保罗在这里讲就讲到了说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我常常讲哈，保罗他不管什么事情都想到上帝的一些的启示，所以他讲到夫妻关系的时候呢，他又提出来了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讲的。所以呢保罗在这里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当初神造亚当，然后又让亚当沉睡，还记得吗？使亚当沉睡，取下亚当身上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当女人带到亚当面前的时候，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其实呢是讲到预表到将来基督要怎么样得到一个心腹，得到一个教会，得到一个教会。这样你知道那个亚当沉睡其实就预表基督受死，那亚当取亚当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其实预表基督好将来肋旁被刺流出水与血，要借着水与血的洁净来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哈。那将来那个这个教会与基督是合而为一，在神的面前。那讲完了这个呢，保罗在33节又回到主题说，哦，夫妻之间应当怎么样。所以你看保罗的书信哈，他的 mind 里面哈常常是这样子的，就是讲实际生活他也要联想到上帝的那个启示。那我们接下来看6章的1到4节，就是讲到儿女跟父母的关系哈。他这里讲说，做儿女的要在主里边听从父母，记得哈，是在主里听从父母。如果因为我们很多人呢都是成年以后才信主，那父母有的时候不信主，那这个时候呢，如果父母的要求不符合主的要求，不符合圣经的教导的时候呢，我们做儿女的要记得是在主里来顺服哈，来孝敬父母。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要记得那个这两个有冲突的时候，我们要谨守主的教导，谨守主的教导。他说要孝敬父母呢，是指 honor your parents， honor 就是你要尊敬你的 parents， 要给他面子，要使他脸上有光哈。你知道这个是每一个儿女上帝都要求我们这样做的。那你知道这个诫命颁布的时候哈，是神带着一个应许来颁布，他说你如果孝敬父母就可以得福，在世长寿。我们知道世上没有完人，那我们的父母也一样，他也不是完人，但不管你的父母是怎样的人，也不管他在别人的中间是怎么样子，但是在别人可以不尊重他，但在你这里你总要尊重他。好，你总要尊重他，这个是上帝的命令。那下面呢讲到说，做父亲的 不要惹儿女的气，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我常常说保罗自己没有家，但是他因为在神的里面很有领受，所以他对这个家庭的教导，对儿女的教导，主都给他全备的智慧，让他知道怎么样来教导。他这里讲的说，特别讲的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所以在家庭里面教导的责任还是在谁的身上？父亲，是在父亲，这个是父亲不能推脱的一个责任，不能推脱。你知道，特别是我自己有体会，他小孩子小的时候呢，他还是跟着妈妈，妈妈说什么孩子，但到了 teenager， 你知道吗，这小孩子不太愿意听妈妈的，妈妈讲了几句不如爸爸给他讲一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体会，如果你们的小孩还小，你就听在心里就知道了。孩子长大以后他容易听爸爸的，而且呢父亲不容易 give in， 他要求什么，哎呦，我自己做妈妈就知道，他要什么扭两扭，给你倔两句就好了好了你就去了，但父亲不容易这样子。所以父亲在教导孩子的这件事情上，是要负起一个责任。那你知道那个他说我当然做父亲，因为弟兄嘛，刚性比较强，所以他特别提醒不要惹儿女的气，就是不要让儿女恼火，不要让他恼火就是了，总要在主的里面来带领他们来成长让他们能够在主的里面来养育他们。那接下来五到九节呢是讲到主仆的关系，那个主仆那个主人呢他是用 master， 仆人呢是用 slave， 所以这个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边的一种家庭关系。你知道在家中除了夫妻父母孩子，还有一种人，这个是他家里的人，这不是外人，是 slave， 是他的钱买来的，是他家里的人。你知道 slave 跟一般的用工雇工是不一样的，雇工不是这家里的人，但是 slave 是他家里的人，只是地位不一样，地位不一样。所以保罗就在这里也放在这个家庭的关系的里面。他这里讲他说你们做仆人的，就是其实就是说做奴隶的如果做奴隶的他信了主成为基督徒以后，他服侍主人要像服侍基督一样，要像服侍基督一样。那为奴的基督徒虽然他肉身是属于主人的，因为他是用主人的钱买来的，但是他的心灵却因为属于基督而自由。在腓利门书大家可能很熟的一卷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那腓利门书就是讲到有一位仆人，就是腓利门的仆人他逃离了腓利门，去到罗马找保罗，结果保罗带他信主。那后来呢保罗就把他送还给腓利门的时候，就跟他讲说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不再是 slave 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弟兄。所以他这里就讲说，虽然他是主人的奴隶，但是他在基督的里面已经自由了，他是弟兄其实人在神的面前，我再说人在神的面前的地位其实是一样的，人在神的面前的地位其实是一样的，不管你是自主的为奴的，都是神所造的，都是神所造的。你成为基督徒也都是神的儿女，地位是一样的，但是在世界上的工作的位置不一样，只是这个不一样那主把我们放在哪一个环境的里面，放在哪一个位置上，那就成了神量给我们个人的环境，这个真的不一样。你生下来的环境跟他生下来的环境不一样这个是环境的不一样，但是神就是要我们在这个环境的里面来怎么样受造就，不管你是仆人还是主人，都在那个环境的里面要接受主的教主的那个塑造，接受他的造就。你还记得约瑟吗？约瑟在父亲家里是受宠的娇儿，然后他被卖为奴，然后又在监牢里面，然后呢做了埃及的宰相。他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无论神量给他什么的环境，他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不得罪神，敬畏上帝。这就是约瑟。其实我们人也是这样，无论我在公司里边是做哪一件事情无论在家里边是什么地位，上帝量给我们的环境可能不一样，但是我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敬畏上帝， 就是敬畏上帝哈，因为将来我们一生要在神的面前来交账。那这一生呢，我们做什么其实不重要，就算扫马路，就算你做 CEO 也不过是几十年的时间，你知道吗？做 slave 也好，做主人也好，不过是几十年的时间，但是将来在主的面前交账是平等的，是平等的哈。那将来要得到上帝所赏赐给我们的那个荣耀的恩典才是最为重要的。对，最后一节第九节就讲到主人，那保罗提醒做主人的，你做主人也只是在今生，只有你自己这一生的里面，但主人和仆人都同有一位在天上，将来他们都是平等的站在神的面前，神不偏待人哈，在神那里没有所谓的这个地上的这种的地位差别哈，所谓的主人仆人，在神的面前都是他所造的人，也都是他的儿女，所以在这个世界上的几十年，不管你是做什么哈，是主人还是仆人，那都要在神量给你的环境的里面来建造基督的品格，有神儿子的样式表现出来，这个才是最为重要的。那这个其实就是上帝要我们在各样的环境的里面来磨造，成为什么神居所的那个宝石，建造神居所的宝石那个材料哈。至于我们在世上是男人是女人，是自主是为奴，都无关宏旨，我们将来都是平等的在神的面前来交我们一生的账哈，交我们一生的账。那我们其实在我们有生之年，不管你是做什么，只有一件事情哈，一个意念，凡事顺服基督，让基督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来彰显出来，来充满基督哈。只要主基督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被活出来，这个就是建造的一个目标哈，建造的一个目的呀。我不知道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今天讲到这里，下次你看哈，就是十节下面那就内容比较短，所以我下次的时间会比较充裕一点，下次时间比较充裕一点。我不知道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或者可以有什么问题，我们下面再讲哈。好，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祷告。赛大巴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我们深知道我们原本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我们里面没有你的爱，也没有你的恩慈忍耐，但是你要我们里面更新变化，你自己把圣灵放在我们的里面来提醒我们，天天要来 renew 我们，要来更新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样式。你在我们的环境的里面有我们的朋友同事各样的关系，是父母妻子儿女，在这一切的环境的里面，你都要来塑造我们，塑造我们有你自己的样式。巴不得主，你自己的灵就藏在我们的心中，来提醒来教导，让我们真的是愿意来顺服你的权柄，愿意来活出你的样式。求恩主你自己恩待我们众弟兄姐妹，活出你自己的样式来，以至于将来真是在天上来把我们一生交账的时候，能够蒙你的悦纳，得你所为我们预备的那个荣耀的恩典。我们感谢父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